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是的，之前美国国会说，哎，我们要把 TikTok 给禁掉。大家想说有可能吗？因为 TikTok 已经进到了美国社会，你有办法去限制他的这个言论自由吗？就没有想到美国国会真的做了，而且白宫拜登也签署了，最后的期限就是明年的1月19号。而这个时刻，你会看到 TikTok 的 CEO 马上讲，我们哪里也不会去，他接下来要跟美国打一场法律战。但看了整个细节，我才吓一跳，我没有想到TikTok 对美国的威胁竟然有这么大，而且 TikTok 真的是把随时把资料回传到他的北京中央。还有更可怕的是，任何人你只要使用了 TikTok， 你不管你怎么掩饰你的身份，他都可以把你找出来。
而且 TikTok 接下来要掀起一股美国内战，这个内战是什么呢？就是赞成 TikTok 跟反对 TikTok 在这一次要做个决战。为什么这样讲？你看美国朝野跟美国的总统拜登，他已经签了这个命令啦，签署这个法案之后，他就说 TikTok 要在明年的1月19号，就是新任总统上任的前一天的时候，最后一定要把它卖掉，要么就是把它禁掉。他说美国就是这样决定，也就是说在我的任内我就要决定这件事情
啦。就下任总统上任之前。
对，好，那所以呢，那 TikTok 当然怎么办？他当然跟你正面对决嘛。所以 TikTok 现在周受资，也就是他们的这个执行长就说，我们哪里也不会去，我们会在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权利而战。他说宪法那边我们会继续的这个打官司。另外包括说我们哪里都不会去，我们也不会卖。所以他就说这是一个禁令，但是他现在号令所有支持 TikTok 的人一起来反对这个禁令。
你说你没有想到，一个中国为背景的公司，他现在在中国，在美国，竟然已经公开对美国政府宣战。
对，为什么？因为目前为止来说哈。TikTok 最核心的是什么地方？最核心的就是它的演算法。如果卖给美国的公司来说的话，那等于是把我演算法给你看啊，所以他绝对不会这样做。
对，
所以他现在说我宁可下架，我也不会卖给你。
而且他这个演算法有多可怕是？
是
美国竟然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破解。
是的，
所以《纽约时报》就讲，现在美国人是又爱又恨又怕。
对，没错。你看，事实上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里面 ，TikTok has changed America， 就是说。TikTok 已经让美国人改变了，
为什么改变了？
对，因为什么？因为美国人有 1.7 亿人呢，是严重的重度的使用 TikTok， 那他们的一语这个一言一行，所有东西都被 TikTok 记录，然后它衍生非常多的商机，所以现在 TikTok 已经深入到美国的这个生活里面，而且是美国很多年轻人、美国很多企业，所以现在为什么我在说掀起一股美国内战，就是这些爱 TikTok 跟反对 TikTok 两股人呢，接下来要对决的一个局面。
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是 ，TikTok 现在已经播了很多的广告，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宣战了。宣战了以后，他居然就这么讲：你现在接下来不是要总统大选吗？
是
总统大选不是有很多摇摆州吗？
对，
他居然就针对这些摇摆州，而且他更可怕的是，他找了修女，
对，
他找了牛仔，
对，
他找了老兵，
对，
他找了烘焙师，
对，
帮他做广告。
而且应该这样说啦，这些所谓的这个修女啦、牛仔、老兵这些，或者老 Coco 的人呢，他们过去都被认为他们不是 TikTok 的用户，而且这些人其实都反对 TikTok。但是呢，这一次 TikTok 他就刻意找这些人来，而且呢，他弄什么？
这修女是真的修女，
真的修女啊，他找
真的修女，真的修女来支持 TikTok。
对，而且还说什么这个 TikTok 他修女拍什么？TikTok 是一股正义的力量。他说，因为 TikTok 我创造了一个社区，人们可以放心的提出有关灵性的这个问题。然后他说，我们不只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意义不止于此。TikTok 上面有一个巨大社区，人们都会在做善事，等于他在帮 TikTok 美化。所以呢，一个修女，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宗教力量是很大，他居然拍这个影片来说，而且他还在十字架里面，在教堂里面拍，
在教堂里面拍，
所以感觉他说，真的好像讲的是不会是假话嘛，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农场主。他还请农场主来拍，农场主就说 TikTok has changed my life for the better， 对不对？让我改变了更好的这个生活。那不是只有这样，还有爱国老兵就老兵，他这样讲，老兵是爱国者。他说，我也不反对 TikTok， 所以你看，他某些程度来说的话，他就是要鼓，就说 TikTok 真的是被我们改变，而且 TikTok 一点用 TikTok 一点不表示你不爱国、
啊。可是我好奇的是。那他终究是一个广告，
对，
还是说他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战争，
对，
超乎我们的想象嘞？
没错，因为他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你看他找这么多人来说，甚至他这一次在所谓的摇摆州有投非常多的广告，他意图当然就是要影响这次的总统大选。好，那我们就讲为什么美国人没办法离开 TikTok 呢？因为他的影响真的相当巨大。宝杰，那事实上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去年有一个叫巴比海默这样，就两部影片把它炒热，对，就是你上半身或者下半身你可能穿不一样的衣服啊，一边是芭比，一边是这个奥本海默的这个 style， 就这样炒这样之后，宝姐知道 两部影片全部都大热卖。那大热卖，你看去年就掀起美国的现象。
两部戏的大热卖跟 TikTok 有关？
有关系。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部叫做《爱爱爱上你》，保洁站这个影片来说的话，原本呢在去年上市的时候，它是有800万美金，就800万美金之后，就你知道他们后来做一个什么动作呢？他们就在 TikTok 开始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剧情里面的舞蹈，把它重新在 TikTok 上一遍。
对，
就上一遍之后，保洁在 TikTok 上面大家都在模仿，然后很多影片这样传之后呢。就没想到这一部影片之后没多久就居然大卖了2.19亿美金。
你说这个就是爱爱爱爱上你的这个舞蹈，
对，
它不断的大家来模仿，
对，
它从800万
对
大卖变成2.19亿美金，
你知道吗？现在你只要说 TikTok， 比如说 TikTok 的配乐，马上就会变成是热门曲。你原本没有很红的，你只要 TikTok 一用，很多韩团的热门这个会在美国爆红，也是因为很多人用了韩团的这个音乐之后就爆红。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连泰勒斯啊。泰勒斯原本不用 TikTok， 可他现在为了要宣传他的新歌了，他也都开始重回 TikTok 了，去 TikTok 很多影片他也重新回去了。
连泰勒斯都妥协了。
对，然后还有去年也有非常有名的，就史丹利保温杯，这个也是非常有名。保险，因为原本这个产品来说，它产品是非常好，它不论是保温的效果什么都非常好，就没想到呢，它之前呢每一年只能卖出7300万美金，就没想到它去年开始在 TikTok 上用很多影片，找很多人来拍，然后很多网红也让这帮他推荐。之后，就他去年居然卖了7.5亿，
增加十倍。
所以那是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说他真的非常有用，因为他真的让整个美国，你看后来变成是抢购啊，后来还买不到啊，就很多台湾人要去买，真的都买不到啊。美国就变成是看史丹利保温杯是去年最火红的商品之一啊。
TikTok 的冲击有这么大？
对，那甚至连什么羊乳酪原本也没有人要吃的，他一弄之后马上就开始大热卖，还有什么什么这个皮肤的这个料理组等等，只要被 TikTok 一点名过之后，全部都是完全是怎么样？完全都是变成是金商品的感觉。
他现在最可怕的，刚刚讲你从韩流开始，
对，
从韩流开始，因为他的舞蹈非常的简单，从这个舞蹈简单里面开始带进美国了以后，他变成。好莱坞的最爱了，
对，所以不止好莱坞，还有很多美国人，很多美国的商品全部都是这样用。好，那因为这样用的时候，宝姐，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美国人离不开它。而且我不是讲吗？很多美国人来说，他们是真的重度使用的这个 TikTok， 因为 TikTok 有非常多影片，而且 TikTok 很厉害是什么？他会不断的观察你，观察你，然后观察你之后，你喜欢什么影片，我就继续推播给你。所以你看，事实上是这样子哦。你看他这是他真的有这个统计出来了。你看这是在这 TikTok。还没观看 TikTok 之前呢、啊，你的脑部的这个状况好。那如果一些所谓的这个通用影片，那看的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看了这个 TikTok， 它一直给你这个推播之后，你看整个人的这个所谓前叶啊，这个脑的这个所谓
前额叶、
前额叶、啊，全部这个关于说你的感官的全部都被刺激起来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是没有推荐给你好影片，那这是你自己。这个自己看的这个任何影片，
所以你说美国这么认真，
是
美国真的去找了一个人，然后就开始做你做 MRI， 然后呢去看你的头，你的头看有看 TikTok 跟你的客制化影片之后，你的脑子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他们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校园啊，或者什么很多，你看美国校园最近刷什么厕所抖音，就是说他们去拍这个在厕所里面拍抖音，就没想到他们就真的在里面拍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知道。导致什么？导致说很多学生呢，他们现在一天那样上9次厕所，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不只是改变美国人的观看影片的方法，甚至连美国人的习惯都被他改变。
他说：“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我们去拍厕所。”
对，
就大家真的去拍厕所，
这都是在厕所里面拍啊。所以他因为抖音常常会发起，
太无聊了吧？
抖音常常会发起这种，我们先来做什么运动，这样一窝蜂，然后大家这样子。
就像以前的快闪，
是
现在更快了。
对，没错。是，那你知道美国现在为什么会很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这个演算法是相当厉害。你看《纽约时报》说什么 ？TikTok 的演算法吓坏美国政客。他们其实也是有一些演算法，譬如说什么 P 点赞啊，乘以这个 V 点赞啊，他们有一个相关的这个他们的方法。但是方法来说，他当然不跟你讲是什么有方法。
所以你的点赞，你的评论。你的播放时间，你的推播的这个痕迹，
对，
我只要从这几边，你的这个讯息，从你的点赞，从你的评论，从你的播放时间，
对，
再加上你有没有推播出去，
是
你所有的喜好，我就可以抓到了。
对、啊，哎，这很简单啊，对不对？如果你说，我用这样几个东西，那很多网站也可以做得到。所以它到底内容具体是什么，他不跟你讲。好，不过呢，
所以中国绝对不会让 TikTok 的演算法落到美国人的手上。
对，因为这些数据来说，美国也可以掌握到。问题是你怎么去？ 推估他的下一步怎么做不知道。好，那这样事实上他就说，这美纽约时报报道非常清楚，他说每看一条讯息，你只要看一个影片的时候，美国这个 TikTok 就知道他的讯息，几个小时之内演算法就可以推出他的音乐喜好、他的外形喜好、他是不是有忧郁症、他是不是有药物上瘾，还有其他敏感讯息，他都会自己知道。
他有这么厉害？
对，他就马上就可以知道。然后他等于说，如果你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他说你大概只要看几个小时之后呢，TikTok 就可以完全掌握你这个人的喜好，甚至他可以知道说你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呢 TikTok 是你可以开放说你的联络人可以让他取用嘛，所以他就从你的 TikTok 取用你的相关的什么号码啦、电子邮件，然后分析他们跟你的关系，譬如说你的医生是谁，你谁是你以前的同事，然后你的一夜情对象等等等等的，
他连这个都知道。
对，然后他还可以知道你的这个联络人之后，然后在其他使用者的通讯录找到你的电话，因为他知道你的电话。如果譬如说刘宝杰的这个通讯栏里面有我的电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关系。专用这样的方法，他的演算方法非常非常的复杂，而且非常的大量。但是他透过越来越了解你之后，他就真的可以完全了解你，而且他会分析你的留言啊，分析你的历史的观看记录啦，还有你的 IP 位置，还有你过去的历的这个地理位置等等。他就可以推估说你这个人大概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而且这个故事让我觉得最惊悚。这是 Forbes 本来就针对 TikTok 进行研究，
是
进行研究了以后，他有一些是 TikTok 里面的内部人士，
对，
告诉他里面的情报，就没有想到 TikTok 就开始去查 Forbes 写文章的这个人，
对，
然后去监视他所有的记录，竟然把 TikTok 内部谁告诉富比士这些资料的人给抓出来了。
对，事实上美国这次会进这个所谓 TikTok 里面来说，就是因为 TikTok 内部有人爆料说，哎，我们的资料两个礼拜呢把1.7亿的这个美国的个资汇到中国去嘛。
每两个礼拜
对
就把个资送到中国。
对，那因为这样子之后，所以美国朝野才会要定这个法案嘛。那这个富比士还有很多调查记者调查出来的嘛。好，结果没想到你知道没，这个 TikTok 就要去调查说到底是谁，我们内部是谁泄密的。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叫做乌鸦专案的这个调查就开始启动了。然后启动之后他怎么样呢，他就开始了透过，如果你有在用 TikTok 的这些记者，他开始去追踪之后呢，他可以开始回推之后，他们最后居然抓到了到底是谁泄密的人，而且还可以马上就把他开除掉。
对，
所以呢，事实上你看，那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后来进去了之后，他们可以追踪这些记者，这些记者之后，他们就追踪他们的 IP 位置，还有他们的用户的相关的这个数据，然后就找到说到底谁有跟他们接触之后呢，后来不断的筛选之后，就抓到了什么？包括说在一个这个 TikTok 内部的这个审计师叫克里斯，还有另外还有两名的这个 TikTok 在美国的员工，还有在中国的员工，所以他等于完全找到了这些人。所以那上，哎，你就知道他的这个功力来说，他的这个所谓他的网站或者他的这个城市里面到底是有多厉害的一个程度？
难怪美国现在想尽各种办法，我一定要把你TikTok 给禁掉。
对，
就算是跟我的人民作对，我都要做。而中国，我也是一样，我也不惜代价要跟你干了，跟你拼命。不再拼命，我再怎么样，我的演算法绝对不能流到美国人手上。
当然啦，为什么？因为我就讲嘛，事实上这些演算法的话，为什么美国要这个 TikTok 卖出来？他就是想要知道你
的演算法
怎么做到了这个程度，能够影响美国人的所有的这个食衣住行跟他的喜好。所以来说嘛，现在 TikTok 也没有跟你退让，现在 TikTok 显然就是他要么就是禁掉，要么就是继续在美国这样子生存下去。所以但是呢，美国朝野又想要让它禁掉，所以这种所谓 TikTok 跟美国政界之间的对抗现在才刚开始。
好，对了，你说现在中美之间针对了 TikTok 要进行一场大决战，但你说这个大决战的背后关键还在哪里？关键还在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而且台湾也在看，如果今天美国这样做的话，搞不好台湾会跟进，如果台湾跟进的话，哎，就不会让某一个政党独享 TikTok 了。
不，独享 TikTok 在台湾基本上这个意义不大了。我们要谈美国大选，美国大选它现在建立的最后期限是1月19号了。那我就不晓得白宫或是行政单位当局能不能够在投票前就让 TikTok 下架。如果这个有效的话，那就确实有效哦。那就影响了美国选举，因为我个人的感觉上来讲的话，好像这个川普对 TikTok 比较友善哦，因为很多川普的选民啊，都比较赞成让 TikTok 保留，保存在。
也难怪 TikTok 最近大量丢广告，在哪里丢广告？在福斯丢广告。
所以说我跟你讲嘛，所以很应该看起来 TikTok 的存在是对川普有利。那川普会不会玩这个东西呢？当然会玩嘛。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如果是对川普有利的话，那拜登到1月19号应该是在11月份投票之前要采取，
他就会动作了，
要强大大的动作，或是说他会不会很贼的跟老共讲好，在这个利用 TikTok 来帮他助选，因为美国的政治非常复杂，敌你是敌友关系哈。他经常会有互动，他会变化的，你知道吗？
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那我现在请问你啊，你说今天这个布林肯跑到北京去干什么？他真的是会去有什么特别目的吗？
没有吧？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任何事情，他会有任何事情改变吗？
没有，
根本没有。他去干什么呢？就是看所有这段时间的白宫动作，都是要直接影响选举，否则不会去的啦。讲简单一点。我里面敲一下，对我
被敲呆机，
敲呆机，敲到对我有利嘛？他一定敲到对拜登有利的事情嘛？那现在川普在忙什么？川普在忙上跑法院嘛，对不对？一边跑法院一边骂拜登，但是他对 TikTok 非常非常友善。他原来是反对到底的哦，
对，
他反中反到底哦，他后来他不反了、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很微妙的关系在酝酿中，因为不是只有两个人在选呢，还有参议院呢。还有其他选举啊，
对
不对？所以这个事情有点复杂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现在谁我也不敢讲说，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媒体，美国的媒体讲说这个没存在对谁有利，对谁不利，这个话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很权威性的论述。
你说无法判断？
没有，很难，就是很难讲，很难讲是最后的结论。
好，宇轩，另外刚才讲的。中美现在的对抗有一个新的顶点是在太空作战。在太空作战里面，第一个，他们现在的神舟又要发射上去了，神舟发射上去又要到他们的天宫一号的太空站里面去。第二个就是他们现在在募集什么？募集登月的太空人，他们要比美国更早回到月球。
好了，刚刚 TikTok 或者说中美这种对抗哦，政治层次上有些是虚实，但我保证太空站这是玩真的。玩真的，为什么？因为就在今天，中国这个是我们讲的，它的这个神舟18号竟然跟天宫太空站成功对接。你说宇轩，这对接是第一次吗？我跟你讲，不是第一次，但是呢，它这个自主对接象征一个里程碑，代表往后中国只要想对接，能不能就马上对接？当然可以，宝仁哥，你知道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吗？他只花了10分钟，各位再讲一次哦，10分钟就顺利的把神舟18号打到他既定的轨道上面。
这很难吗？
这个非常困难嘛，所以代表说往后他如果想要发射任何的火箭，各位我们是不是之前讲说 SpaceX 它有来回回收的能力？
对，
而如今验证中国也有这样的能耐，而且与美国的技术步步紧逼。所以各位，他整个过程是这样，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说他把神舟打上去之后，开始陆陆续续。还有这一次它是有载人的，各位，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你今天如果没有载人的话，你只要确保物理性上的原则可以抵达，可以对接就好了。但今天载人，你要考量到舱内人的感受，以及它的危险性，还有它的安全性。所以各位，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他们当时对接的画面。它等于说花了10分钟，打到既定的轨道，大概320公里的高度之后，开始与神舟对接成功，甚至他们公布舱内的画面。各位，你现在看到就是，等下人进去了，该先给一个大大的拥抱。同志，
这是他们的天宫，
天宫内部的监视器画面哦。然后他说，同志，恭喜恭喜！然后拥抱之后呢，双边还共同的6个人一起合照。而这些太空员呢，预计会在这个天宫里面待了5天。那你说，宇轩，那请问一下，这些影像怎么传回来的？宝杰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厉害，速度很快，所以代表它是用卫星接力的方式。我今天天宫站是不是有卫星讯号？
对，
我讯号打到我的高轨卫星之后，再传到中轨卫星，再传到低轨卫星。
你说内行人看门道，也就是我如果上去对接，当然是一个关键点，也是一个节点。可是我上去以后，马上可以拍回来。
对，他们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天路。就是说，一路的从地球到他们的天宫太空站是有一条路径的，而这条路径就是网路的路径。所以各位，你仔细看这个影像啊，我讲门道那里，那个影像太高清了吧？你说太空哪有这么高清高画质？代表它的传输系统已经是稳定而且非常到位的。
难怪美国非要把中国打死，他真的连闻的听到呼吸声了。
对了，宝哥，你知道他们更狂什么吗？你说人上去就算了，他说，没，我要在太空做实验。 他说你要做什么实验？
他干嘛？
我要养鱼。
养鱼？
哎，说宇轩，他这个是做什么宠物鱼吗？不是，因为鱼是什么生物？各位，鱼是脊椎生物，所以他要验证说，在太空这种无重力的环境之下，我能不能把无这个有脊椎的生物，包括鱼也好，海马也好，各位，
我现在看到的鱼。他现在把它丢到天空以后，你们去养。
老刘哥不要瞧不起他，叫做太空鱼哦，他是这个登陆太空这个罕见的这前几批鱼里面的太空鱼，所以他就用这种各位你看啊、哦，特殊的这种生态环境箱，然后在里面要去饲养，说看看这个鱼，比如说他们交配之后生下卵之后，然后成长之后，它在这种零重力环境下会长是什么样子。但各位啊，我们刚才讲的一派轻松，对不对？你知道真正在太空当中对接的难度在哪里吗？宝杰哥，我问一下、哦。请问一下，太空有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的？
都在行快速前进，不是前进哦，是快速前进。
对，各位，我们讲啊，天宫太空站，对不对？它的距离高度原本呢，大概是离地370公里，有370公里，所以意思在哪里？代表它可以绕地球四圈，比很快的速度，那代表它是什么？高速在行驶啊，各位，那比飞机还快啊！那你今天打上去一个神舟18号，请问一下，你要怎么样接到它？你等于说他们这个叫做万里挑针啊？为什么？因为当他可能时速以几百公里，然后这样不断的跑，甚至更快哦，甚至更快，各位。然后你与此同时，你要有非常高速的前进靠近他。所以宝杰哥，再来第二件事情，请问两个的轨道会一样吗？轨道不一样哎、欸，一个是370，它就算降到320之后，代表你今天要对接的时候，它是用上下对接的方式。换言之，我的轨道是跟你不一样的，
对，
我的速率也是要跟你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件事要是一样的，你知道什么吗？我们两个的相对位置要是一样的。所以以前哦，中国在对接的时候，他们用的是方式是什么？是用同一个轨道，比如说你在320，我就在320，我用屁股的方式从后面追你，慢慢追，慢慢追，慢慢追，然后荡起来，或者是我用前面的方式慢慢跟你靠近，慢慢跟你靠近，荡起来。但这一次难是难在什么？你在上，我在下，我们两个轨道不一样，速率不一样，然后就要借用毫秒、万分之一秒之差，刚好维持在同一个频率。各位，这个是相对论，代表其实两个人速率虽然是不一样的，但是要在同一个位置上，因为轨道不一样，都在绕地运转。最后把它对接起来，而且各位，你以为对接起来很容易吗？没有，因为对接它这一次完全是靠什么 AI 辨识，也就是我前方装了一个视觉判断器。但是你知道难在哪吗？神舟18号相对来讲就设计台，但你知道太空站有多大吗？非常大、欸，它是巨型的太空站，所以它这时候会产生第一个困难点，视觉辨识。我今天我透过 AI 去辨识，但是因为你太大，而且速度太快，所以我没有办法清楚，
很难抓到那个点。
对，不知道你的对接口在哪里，这是第一个会有干扰。在第二件事情，除了对接难度之外，它整个我们讲的太空站运行当中，包括它的机组，包括它内部的人员，请问一下，会不会有些微的气流在外头去运作着？当然会嘛，而且各位，这些些微的气流你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因为太空是真空的，所以它等于是说在这个扰乱的环境当下还要精准的对上。而且再来各位，第三个最难难度是什么？你卖洗功能我看没关系啊，那它干单，因为它那个撞到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请问一下会不会产生先许的位移，会不会产生太空站的位移，
而且可能造成损害。
对，所以它这些东西都要考量到，而且缓冲考量的状况下最后还能够精准的对接。所以各位，为什么现在我们讲说美国对于这件事情有够紧张？因为美国现在也有所谓的登月计划，而现在中国也讲说，喂，我们既然对接成功了，我们有招募第四批太空人，而且我们的登月计划也已经清楚完备了，即将要运行，即将发展。所以各位去曾经传递过消息哦，美国为什么现在对于这个大陆呢非常非常警戒？他们曾经派过所谓的 X-37B， 也就是他们最高阶的这种太空飞行舱去跟踪，跟踪之后他们才发现一件事情，原本以为呢中国只是开个玩笑，原本以为呢中国只在大外宣，没有想到他们长期在跟踪这个天宫之后，突然发现，哎，你听我宝杰哥，
他玩真的，
玩真的，还真的给我接了起来。
也难怪美国太空司令部的司令怀廷，他之前讲一个，他不断在警告说，中国太空军的实力发展非常快速。要注意台湾了，
对，没有错。因为各位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刚才讲那个是人，6.5个小时之前，中国早就已经打上去过载5.6公吨的货，结果呢，3个小时就接起来。所以他们美国现在讲，如果你中国在太空站具有这样的技术，那代表说你可以干扰我美国所有的地表卫星，我的所谓绕轨卫星干扰之外，甚至是最可怕的什么？你有在太空定位，甚至发动武力的能耐。如果今天中国它再发上去的太空舱， 载的不是人，载的也不是水果，载的也不是鱼，载的是飞弹，甚至是可以装载在太空站的。那请问会不会成为直接对台湾打击，直接对全世界打击的太空火力？所以现在美国非常非常紧张，因为他们自己的阿提米斯计划到现在为止还延宕。他们借由这样的口号说：“各位，我们绝对不能在太空战上输给中国。”开始大肆的在招募资金，甚至把假想敌很显而易见的以中国作为太空打击能力的一个首要敌人。
所以他说，中国在近六年来，他在地球轨道运作的勤收的卫星增加了三倍，达到了350个，而且中国建构了一个军民两用的太空监测系统。重点在哪里？重点就在印太地区。
所以对于美国而言，现在的当务之急当然是要领先中国的技术，而且扼杀他的技术。
好，玉鹏，
是。
另外就是现在当然讲了，中国讲人定胜天，可是碰到老天爷他其实也没有办法。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在深圳，在很多地方，这个雷雨包这么密密麻麻的，就在中国的两广地区。
对，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可怕，每一个地方都是雷雨包，你密密麻麻叠上去，你知道吗？在92分钟竟然连续打雷超过1000次啊，1005次啊。然后呢，每个人拿起手机哦，不用等太久。过去来讲，大家想说，好像你要拍到打雷很困难嘛，砰砰砰砰砰砰砰，都没有停过，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大家想说，天哪，是世界末日要来了吗？你平常打雷就算了，深圳强风啊，他们说这状况就跟台风一样。这是他们的一个高铁站，那他们地铁站里面啊，有一部分是没有完全密闭的，整个风就这样子吹进去了。那他讲说，那到底地铁站里面怎么下暴雨呢？那如果进到这个列车里面，
这么强？
对，他说根本就是挡不住。他说奇怪，这个不是已经进到地铁站了吗？怎么还会这样？那你出了地铁站就更可怕了。出了地铁站之后呢，整个街道，
这深圳的地铁站，
对，这深圳的地铁站。然后呢，出了地铁站之后呢，街道那个洪水整个淹起来之后呢，你现在说哇，怎么办吧？深圳很少在4月的时候，你4月顶多没雨啊，竟然炸成这个样子。那最惨的一件事情是这一个人，他在深圳的龙华，他去买了一个房子，买一个房子之后呢，今天交屋，今天交屋，恭逢盛世啊，雷雨包就炸进去了，
淹水了，
他就骂了脏话，他说怎样，是需要屋这样子吗？如果是交屋之前你淹，你要清干净给我啊！现在一交屋就淹，现在都是他自己的责任。他说整个露台已经变成游泳池了。
不是早点淹，我还可以去撒个架。
对，早点淹的话，你这个建设还要不好处理，竟然在今天就给我淹下去。然后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因为深圳已经发布了这个暴雨的红色警告，
所以整个深圳进入了紧急状态。
对，等于说你室内户外完全都无一幸免了。他说人孔盖在涌水出来之外的情况之下的话，只要你一出门，你根本就是在路上行舟啊，甚至还有这个外送小哥，他没办法，一定得出来嘛。结果呢，不要说食物，连他的这个新能源的机车都已经被冲走了。被冲走的情况最可怕的是说，他想放弃还不行，因为他脚被勾到，所以呢，你这个东西，他是一路带着走，一路带着走啊。其实这个是跟生命有关系的。然后说开车呢，就像冲浪一样，到最后呢，你已经放弃挣扎了，因为这样子过去之后，你开车像冲浪，那你骑摩托车的就在旁边顺水流，然后因为这个力道太强了，根本你也拦不住，你也停不下来，
他已经放弃了。
对，
他直接坐他的摩托上，
对，
随着顺流而下，
对，顺流而下。因为他前面有一个影片，撑了几次撑不住，算了，放弃之后呢，顺流而下，轻舟已过万重山，大概就是这个情况。然后他们就说不对啊，你2020年的时候曾经发布一个重大的一个新闻，
哇，这么大，
路上行舟啊，然后就整个就冲出来。然后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他们旁边的那个水沟盖感觉上水都没有退，
对，
其实雨有稍微小一点，但是水都没有退。然后就有网友讲出来说，哎，你2020年的时候发了一个新闻，深圳要完成1000公里的壁道建设。壁道建设呢，简单来讲就是下水
道。下水道。
对，要清淤，然后呢要弄成下水道。结果呢，过了这么久的时间，2025年那个还没到，但是2020年开始之后呢，现在已经2024年了，感觉上好像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呢，雨一直下，他们来说的话根本就是停不住。到现在来讲，深圳是一个红色警戒。
而且更可怕的，刚刚讲的广州之前，广东之前我们就讲它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最大豪雨。
对，
就这个豪雨 还在持续当中，这个雷雨包还是像列车一样一般一般的进来。
对，广东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你说这个百年一遇，你炸完你就得走了吧？你还有，然后呢，这个暴雨的蓝色情况还在停在这个地方，那这个东西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一个小朋友要出门，出门的时候呢，竟然就被水给带走了。被带走的情况之下呢，大家赶快去合力的救援，把这个九岁的小女童给拉起来。如果没有拉起来的话，其实这个画面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个水真的是很强。如果呢没有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话，除了小朋友被冲走之外，第一个去搭把手的人也可能会一起被冲走。
不对，那个不是河流，
对，
那是街道。
街道
的水竟然这么湍急。
对，所以呢，当这个小朋友一下去的时候，大家其实是非常紧张的。第一时间真的是又快又准，也幸好后面有人一个扒一个，一个扒一个，把手一把手把手把他救起来，不然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它比台风还可怕。
对，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已经是比台风还可怕了。
只是我们在看画面，现在不是只有在广东，现在也是影响到了台湾。我今天看到高雄也真的是风强雨急了。
对，的确，如果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天的午夜，今天清晨的时候到现在，它这个回波是一波一波的过来台湾，然后它经过了这个从源头的广东，广西广东，然后经过香港，然后到了这个揭阳汕头这边，然后就到了高雄这边，所以到了我们台湾这边也是跟刚刚广东一样，黑天暗地，然后这个马上就有大风。宝健，你晓得啊，这个雷雨包为什么刚刚我们看到一个冰雹这么大颗，像乒乓球，然后天就变黑了？因为啊，这个冰雹会很大颗，就表示说它这个上升气流非常强，因为它要掉下来的过程就被把上升气流把它冲上去，所以它的冰雹就一层一层的裹上去，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冰块，
在空中滚动结冰。
因为本来是一个小冰晶，它上上下下的过程，强的上升气流加上这个云层非常非常的厚，所以它可以遮蔽阳光，就整个马上变成黑天，白天就变成晚上了。
对，
就好像那个骇客任务啊，我们要弄那个云，然后让太阳看不到，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是自然现象，就会产生这种情形。
而且现在这班列车到台湾了。
对，的确，你看它是一波一波来，那到了台湾，今天你看今天这个通过这边进到台湾之后，还有一股会跑到北部来。如果我们看这个资料的话，就是今天本来想说到中南部就是了，它大的这个闪电资料，然后可是又有一波到了新竹这边，所以让北部的今天中午新竹、桃园还有台北都产生了大雷。
对，
那就是说它的动向也很难去做预判，因为它到的时候，它可能是有些会偏北，有些会偏南，
对
我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严重。
你说只有两个小时的预测时间，
对这个跟那个台风不一样啊，这个因为它发展出来，然后到通过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会新的长出来，有的时候会削弱，所以说它是非常不稳定的，因为它叫做中尺度对流系统。
对，
中尺度对流就是说它的比较中小尺度，你比较不是那么好掌握。那你看到它这两天的降雨。如果看到明天的昨天的降雨，它主要是在南部啊。今天的降雨，出现了一块在北部地区啊，中南部还是
突然跑上来了。
中南部还是为主要的。然后这三天的降雨，从24号到26号，整个台湾还是以西部为主啊。可以看到这个紫报的地方都超过了200到300毫米。那还好，花莲这边它的降雨没有这么强啊，那所以还可以让他们维修啊，或者是拆除。那后续这几天的话，我们还要注意它，因为当它今天、明天通过台湾的过程，所以明天还是会有降雨的现象。
明天还有？
明天还有。
那明天雨会很大吗？
因为刚刚看到后面的这个雨区哦，又在那个广东那边出来的，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还是有一阵子的降雨，一直要到礼拜天才会比较稳定。比较偏之后，可以看到它这个封面开始被抬到北边去了，礼拜天跟礼拜一，然后到了下个礼拜二，它又开始压下来接近了，然后到了礼拜三又会通过台湾。影响到我们，
本来以为说我们这波过了就过了，
是，
他就还没完没了，
是，
那没完没了，我下礼拜二、礼拜三过完，他还有吗？
这个后面还要再看，因为这个时间太，
不一定，
对，我们刚刚讲说，你要短时间预报都不太容易了啊，只是说它的源头一直在广东、华南这边，
对，
那因为5月1号是礼拜三嘛，哈，就进入梅雨季了，梅雨季它如果持续的话，它就可能会慢慢变成一个梅雨季，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对我们的影响。就会陆陆续续的来，那可能一波一波的来，那对。
所以你说现在最怕是，如果这样子在街上梅雨季，
对，
它会更严重吗？
对，没错，因为它这个本来我们想说春天4月份是春天，它是春雨，春雨本来一波过了， 这个高压下了一波过了就结束了啊，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才会有。那可是它看起来这个封面非常的长，而且在这边滞留的时间蛮长的，也就是说它的后半段在华南地区一直有生成，一直出来啊，通过一波又接了一波，感觉上就跟梅雨一样，好像提早梅雨来临了。
好，那因为讲的现在气球暖化以后都乱得套，你说本来都有一个所谓的形成的这个气候变迁的窝，然后那个多先慢慢的往南走，所以对整个中国的华南才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吗？
是那个像在青冈藏高原的东侧本来有个西南窝的，这个在春季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西南窝，可是实际上对我们的影响还是要注意它变南往偏南的这个状况对我们的影响是不是有，我们要持续去关注。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